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话说在崇祯七年的重阳节，两个读书人在永定河岸边依依惜别。
贤弟留步吧，送到这里就好了，有时间的话来无限看我。
哎呀，此去路途遥远，刘兄千万要多保重啊。
贤弟放心。哎，听说江南风景秀丽，我打算顺道去南京看一看。
南京？哎，正好我也想去啊，要不我跟刘兄一块儿去。
这贤弟什么行囊都没带，再说不用跟家里人说一声吗？
不用不用，东西路上再买。刘兄，咱们走吧。
您可能也听出来了，这二位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没有准备行囊，也没有拜别父母，就这样你带着我，我带着钱，轻装简行的出发了。可能这种旅行方式现在啊比较流行，但是在古代那确实是相当冒险的。您要知道，古代的交通条件它不比现在，出门全靠两条腿，而且有一点，社会治安它也不如现在的好。您看那古装剧和小说里头，经常有仗剑走天涯的江湖义士，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，官府根本就管不了。因此在古代旅行，生命安全完全没有保障，在路上让人抢了都没地儿喊冤去，而且以前也没有消防救援措施。您说这在荒山野岭让野兽吃了，或者失足掉到山沟里了，那肯定是常有的事儿。但是即便是这样，古人还是很喜欢旅行。那么咱们古代又有哪些勇敢的旅行家呢？他们是最向往自由的一群人，背上行囊，背井离乡。他们在旅途中会遇到哪些危险呢？古代出行又有哪些必备的行李呢？1039听天下，田阳跟您聊聊古代驴友的那些事儿。古人喜爱出游，咱们要找到一个佐证的话，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旅游中学到见到的东西，死读书是肯定学不到的。那么古人一般都什么情况下出游的呢？第一种是为了传播思想和文化，这一说代表人物有孔子、唐玄奘。您看咱们现在的朋友圈，经常能看到评论时事的文章，有那写得好的，动辄就上百万的转发，短短几分钟全国人民都看得到。但是他古代没有微博也没有朋友圈，这思想如何在各国各地传播呢？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旅行啊，拿着一小册子，每到一处见人就问，哎朋友，你听说过那啥吗？哎，这个办法在通讯落后的古代啊十分有用。比如孔子一生周游列国，他一边传道收学生，一边找各国的公侯推销自己的思想。当时各国统治者都听过孔子的大名，可惜的是呢，孔子的思想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。春秋时期礼崩乐坏，诸侯纷纷自立，周天子名存实亡，但孔子却一个劲儿的让人克己复礼，恢复原来的等级秩序。你想想，人家刚破坏了，您让人家重建，那人诸侯能这么干吗？所以孔子在当时啊并不怎么受诸侯们待见。据说有的时候诸侯故意不见他，有的老远看着了就躲着走。但这孔子啊唯独有一个思想从那个时候起就很招人待见，那就是智者要山，仁者要水。 另一位致力于思想文化传播的旅行家，那就是咱们熟悉的《西游记》的主角唐僧唐玄奘。如果说孔子周游列国已经算是长途旅行了，那玄奘就更厉害了，不但出了国，还长途跋涉到达了印度。唐太宗贞观二年，玄奘从长安出发，西出玉门关，经过新疆、中亚地区，穿过沙漠，走过130多个国家，13800多里，历时一年到达天竺，啊，也就是现在的印度。在这一趟出境游当中，玄奘不仅带去了大唐辉煌的文化，也带回了印度佛教的大批经典，让佛教进一步传入中国。但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啊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古代的玄奘西行可不是像小说里写的那么神乎其神啊，还有什么悟空、八戒、沙僧一路陪着。历史上的玄奘一开始可是孤家寡人偷渡出去的，几次跟死神擦肩而过，差点就死在西行的路上。咱就别说文化传播了，人能活着回来实属命大了。孔子和玄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才毅然出行，但是这种毕竟是少数，历史上更多有名的旅行家都是因为仕途不顺才寄情山水的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去。比如宋代大才子苏轼，苏轼去过很多地儿，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他的事迹，而他之所以四处游历，完全是被逼无奈。为啥呢？被贬官了呀，今儿贬到黄州，没过几年又贬到颍州，颍州没待两年又被踢到了惠州，总之是到处跑。那这要是一般人肯定早都得闷死了，但是苏轼，要不说人家是历史名人呢，心大呀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来都来了，踏踏实实的，反正都是没去过的地儿，不如趁机旅个游。因此苏轼每到一个地儿就一头扎到当地，搜罗各种美食美景，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啊，处处可见长江的河豚好吃，岭南的荔枝好吃，黄州的猪肉好吃。一个潇洒风流的吃货形象是跃然纸上。除了吃以外，苏轼还热衷于游山玩水。不过一次偶然的登山旅行让苏轼吓破了胆，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据说苏轼有一次去爬山，爬到一半打算喘口气儿，吟吟诗啊，抒发一下登山的快感，结果这低头往下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山谷深不见底，吓得他是两腿发软，一步也走不动了，就这么困在山上，是上不去也下不来。开头咱就说了，那个时候也没有消防救援啊，苏大才子在山上急的是直哭，最后还是有人上去强行把他灌醉了才给抬下来。但是像苏轼这样心大的人他毕竟是少数，大部分仕途不顺的旅行家都是为了散心才出门远游的。比如明代的大才子唐寅唐伯虎，周星驰那部经典的《唐伯虎点秋香》您肯定记得，唐伯虎那是风光无限，不但教训了恶霸，还抱得了美人归。但是历史上的唐伯虎并没有那么好命，一场科考作弊案搞得这位天才前途尽毁，他和同行的朋友徐经被人诬告买通考官，最后锒铛入狱，不但失去了功名，还被遣送回了原籍。仕途失意之后，唐伯虎寄情山水，他从苏州出发，先后去了湖南、福建、浙江、安徽等地，游览了雁荡山、天台山、普陀山、黄山、九华山、富春江等壮丽的风景名胜，最后没钱了， 才不得已返回苏州。不过这一圈的游历倒是让他看开了很多，科考案的憋屈和不甘也都一扫而光了。咱们接下来说的这位旅行家，那应该是在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了。明朝旅行家徐霞客，一辈子都在各地游历，记录下每个去过的地方。而让他成为专业旅行家的契机，也是那场科考作弊案。前边咱们说，这场考试涉嫌作弊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唐寅，另一个是他的同伴徐经。听到这儿，您可能心里头也琢磨了，这徐经和徐霞客是不是有什么关系？我跟您说啊，这个徐经啊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徐霞客的曾祖父。徐经临终之前千叮咛万嘱咐，告诉子孙入世有风险，当官没前途，还是趁早另谋出路吧。徐霞客从小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，对仕途自然是望而生畏。可古代做官基本就是文人的唯一出路，如果不做官能干什么呢？徐霞客从小对祖国的名山大川很有兴趣，老早就想出去看看，但是老母年迈，徐霞客于心不忍，结果老母亲却说，男儿应志在四方，你整天闷在家里能有什么前途啊，不如出去闯一闯，见见世面。说着就帮他收好了行李，送他出了村口。因此就在大家废寝忘食地背八股文，削尖了脑袋想要入朝为官的时候，年仅22岁的徐霞客背了个小包上路了。这一走就走了30多年，他去过16个省，基本大半个中国都被他转遍了。在这30多年当中，徐霞客几次死里逃生，多次断水断粮，遇到过小毛贼，也遭到过强盗劫匪，可谓是人世间的善与恶都被他体验遍了。但是正如临行前老母亲所希望的那样，徐霞客最后整理了这一生的游历，写成了《徐霞客游记》，最终千古留名。历史上最多的其实是这第三种人，他们出门的目的很简单，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他们大多是没有留下太多记载的平头百姓。那么这些人有哪些事迹呢？正如咱们开头小剧场里提到的那二位，他们俩叫于义正和刘栋，他们没什么政绩，也没有什么战功，就是两个普通的文人，您可能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，他们的生平事迹也是平平无奇。于义正宛平人士，不考试，不做官，更不出去工作，每天就在家里啃老，也没什么特别爱好。他平时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出门旅游和交朋友。据说这于义正啊，长得十分难看，而且那种难看吧，他还不是普通的丑，而是吓人。据说他皮肤啊跟松树皮一样皱巴巴的，下巴上还有一个凸起的肿块，而且他自己呢也不修边幅，头发老是乱糟糟的。据说他白天上街的时候总会吓到路人，而且他自己还有家不住，找了个废弃的破园子，一个人过起了深居简出的日子。这要是半夜让您给碰着了，估计您还以为碰着鬼了呢。不过虽然这个于义正啊长得有点随便了点，但是很有文采，而且热情好客，对进京赶考的文人还会主动邀请他们住进自己的鬼屋。其他人怎么想不知道，反正是我肯定不能去，还不够吓人的呢。当时呢就有个胆大的穷学生，名叫刘栋，老家在湖北麻城，千里迢迢来北京读书，阴差阳错的认识了于义正，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。刘栋 就住在那间鬼屋里，专心备考。学累了的时候呢，两个人就把臂同游，一起去北京转悠，还合写了一本《地经景物略》。期间刘栋一直没有放弃科考，一直到1633年，年近40岁高龄的刘栋终于高中。刘栋中进士之后，得了个地方官的差事，要他去吴县当县令。临行前，于义正到河边送行，两个人是依依惜别。于义正很舍不得自己这个好朋友，最后更是一冲动跟他一起踏上了南下的旅程。于是乎，这就有了咱们开头小剧场的一幕。两个人还顺道去了南京，在南京待了整整一年，打算再写一本《南京景物略》，与先前那本《地经景物略》相对应。但是刘栋毕竟是要去上任的父母官啊，当地百姓还等着他呢，不能再耽搁了。于是两个人在南京分开，写书的事儿呢也就耽搁了。不过可惜的是，就在那年春天，刘栋染上了疫病，死在了去吴县的路上。寒窗苦读一辈子，到了到了，连一天官也没坐上。而于义正跟刘栋分别后也是郁郁寡欢，他不愿意回北京，而是留在南京接着游玩，结果不幸也染上了重病，死在了酒店。哎，这一听到这儿，您说这事儿闹的。但是于义正和刘栋是幸运的，《地经景物略》这本书让他们的名字和事迹留了下来，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没能留下名字的旅行者那是比比皆是。他们没有唐玄奘那样惊天动地的事迹，也没有苏轼那样的文采，更没有著作和游记存世，于是最终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。既然古人旅行路途艰险，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风险呢？古人为了保命都做了哪些事儿呢？首先，出门之前要做攻略。哎，说起来这个词儿，您可别以为做攻略这是现在才有的，事实上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做攻略了。比如著名的《山海经》这本书，记载了很多山川河流的地形分布，以及60多种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。比如有些动物是吃人的啊，您得躲远点，有些植物是有毒的，您可不能随便吃，等等等等。唐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专业的旅游路线指南，那上面还有配图和投诉指南，比如哪些客栈设备较好，不同客栈的具体收费标准之类的，临出门看一看，免得遇到黑店或者被人宰。那上面也会说，如果您喜欢往山沟里扎，找不到客栈的话，还可以住在寺庙和道观，一般都是免费的。当然，最好也象征性的给点香火钱，也是穷游的好选择，就是吃的清淡了点。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出门在外啊，这个尿壶是必不可少的东西，毕竟人有三急嘛。古代的客栈可不像现在的宾馆，是没有专门厕所的。当然您要是这个江湖豪侠、武林高手，住在荒郊野外，那也没人管。明代的时候，市面上还推出了一种袖珍指南，兜里一放，路上可以随时拿出来瞅瞅。出门旅游前的第二件事，就是要跟家人朋友鉴别。之前有个新闻不是说了吗，有个老外有一次出门遇上了车祸，差点死了，于是他之后每次出远门都会写遗嘱。古人也是一样，出行鉴别是古人约定俗成的习俗，有的家里还要焚香祭祖，保佑旅人平安归来。同时古人还会随身携带护身符保平安，有用没用咱们先不说啊，但至少这也算是个心理安慰啊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常规药品一定要带着，什么熟艾、 大黄、芒硝、甘草、干姜、蜀椒，这些都是旅行的必备良药。古代医疗水平不如现在这么发达，只要遇上个头疼感冒，估计就没命了。总之，对于古人来说，在旅行之前脑子里一定会装着十个大字儿：出门有风险，旅行需谨慎。当然话又说回来，再怎么有风险，也不会挡住一颗向往自由的心。在探索陌生世界的好奇心面前，风险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想，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，所有的旅行爱好者在出门之前都已经抱定了这样的觉悟吧。好了，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、程涵，片头小剧场配音郭伟、陈光，录音严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另外，如果您想收听往期节目领取听众福利，欢迎关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1039听天下。明天中午一点，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交通广播的1039交通服务热线。